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上》啊，13章的15节，然后一直到14章啊，弟兄们看一下到14章哪里？到14章的第23节啊。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讲哈？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是这样连在一起的啊。我们为了不打断这个故事，13章15节，撒母耳就起来，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手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在原文圣经当中哈，我也参考了一下，这个其实是一本啊，就是从希伯来文翻译到希腊文的那个版本哈。其实在原文圣经当中，这里扫罗，你看中文圣经好像扫罗他离开了这里，然后跟着扫罗怎么样啊，去了这个便雅悯的基比亚。其实不是的，其实在原文当中是这么说的哈，在其实是一本这样说，扫罗起来离开吉甲回到拉玛啊，剩下的百姓就跟随扫罗由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与战士们相会啊。撒母耳，要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注意哈，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在原文圣经当中哈，尤其你看这一章包括后面一章上下文的时候，撒母耳在这里呢，他没有跟着扫罗去基比亚，撒母耳离开了这个地方，然后回到拉玛，然后剩下这些百姓呢，就从吉甲跟着扫罗到了基比亚，然后呢去会合。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大家注意哈，撒母耳从这里呢起来，然后转身离去啊，弟兄们去看，你会发现从这一章哈，从这个15节开始，撒母耳逐渐的啊减少了参与，就是说扫罗的事情啊，这是上帝的任凭，上帝在这里呢开始让扫罗，他就任凭他去做一些事情啊。然后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哈，这些百姓呢，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啊，就是跟随扫罗的人。我们，你看到这里哈，扫罗呢在这里的时候呢，他要回到基比亚，因为跟随他的人都在基比亚。在原文当中，圣经说扫罗数点啊被找到的跟随他的军兵，啊大概找到的有600人，啊，你发现扫罗有一个习惯哈，他总喜欢数点人数，然后呢去找一些人去跟随他。在这里的时候，原文的意思是说，数点之后可以被找到的呢，有大概有600人。你去看13章啊，从第二节开始的时候，本来有多少人？3000人。然后经过扫罗这个号召，有很多的百姓呢也来跟随，但到后来非利士人上来攻击越来越多的时候呢，这些人就都走光了啊，最后剩下来有600人。我们看到非常的荒凉。其实从这里的时候呢，从这一节开始呢，也是为下面上帝啊要拯救以色列人打上仗呢埋下一个伏笔啊，因为他们的人很少，而且都走光了。19节，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抹。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扫罗呢在尽可能的找跟随者，然后扫罗呢为他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呢尽可能的找到了仅存的跟随者啊，然后接下来呢他们都在这个便都在这个地方集合啊，然后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跟随的人非常少，接下来的时候呢为下边上帝的为以色列赢得这场胜利呢埋下伏笔。他们聚集在便雅悯的加巴啊，这个加巴呢 在基比亚的东北部约 6.5 公里的地方啊。非洲人呢在密抹啊，非洲人的这个密住的这个密抹呢和这个加巴这个地方中间隔着一道峡谷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里呢是一场非常勉强的对战啊，然后呢中间人数差的非常大。大家注意，接下来非洲人安营在密抹，密抹这个地方呢离加巴有3公里，而且密抹这个地方是高地，大家注意哈，高地大概海拔呢有600公尺。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以色列人呢非常危急，人数呢是越来越少，而且呢非洲人占据了人数上的优势，而且非洲人占据了地形上的优势啊，居高临下啊来对阵以色列人。17节，有掠兵从非士营中出来，分为3队，一队往俄弗拉向舒亚地区。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会发现非士人呢，他不光是和你对阵啊，用人数去吓你恐吓你，前面说了哈，多如沙海，而且他们有所行动，他不是说固守不动哈，他是选择怎么样主动出击。在这里出来的这群兵叫什么？掠兵，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词的原文就是说用来毁坏和毁灭的啊。我们看到在非士人的军队当中呢，有一种专门负责破坏啊，负责掳掠敌国的这种毁灭性的这种兵种，进攻性的。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非士人在这里呢已经把以色列的这个底儿给摸清楚了。啊，以色列人到底有多勇敢啊？到底有多少人？他们也搞清楚了。然后接下来呢，他们要发动一个最后的进攻。如果上帝不介入哈，这场战争最后会发展成一个单方面的这种屠杀。啊，如果上帝不介入，结局一定很惨。好，往下看。而你看啊，非士人把军队分为几队啊？这出来的人分3队，我们在这对比一下哈。首先呢，用强大的军队和你对阵，吓住你，牵制住你哈。接下来呢，兵分3路来围攻你。但是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的人却怎么样？都堆在一个地方。你看到其中的差别哈，在人数上有区别，在气势上有区别，然后在战术上有区别。而且非士人呢，不单是在那个要塞那个地方堵着有人，而且他有多余的兵力啊，和这种谋略呢在另外的几个地方布局。我来看一下另外几个地方哈。下面说有一队哈转往俄弗拉的，原文不是方向，原文是道路哈。俄弗拉在密抹的北方8公里啊，是宾雅悯支派的一个城镇，在伯特利以东8公里这个地方。所以说你注意哈，原文是说转向俄弗拉的道路，也就是说首先呢，非士人为什么派兵到这个地方呢？是堵住你潜在可以逃跑的道路，看到没有哈。下面说向舒亚地区啊，这个原文是舒阿勒的意思。这个舒亚呢是宾雅悯的一个地区，也在密抹这个地方的附近啊，这个地方应该是以色列人另外一个可以逃跑的地方啊，这个地方也给你堵死。13章18节，一队往伯克伦去，一队往喜波因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另外一队呢转向伯和伦，伯和伦应该是上伯和伦啊，伯和伦是以法莲的两座城市，一个叫上伯和伦，一个叫下伯和伦。这个上伯和伦呢位于密抹西方的16公里。你没发现啊，把这一个逃跑的道路也给堵死了。一队转向就是那地的边境的道路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那个逃往边境啊那个地方给堵死了。下后边说往上看一下，下边叫什么？一队往 喜波阴谷对面地境像旷野期啊，这个地方原来是分为两句哈，我看这里。这也强调另外一对到了哪里哈、啊？是到了一个可以往下啊看这个喜波阴谷的一个旷野。注意这个词哈，我们来看，喜波阴谷啊，位于密抹的东方，啊，是属于边安敏的一座城市。它位于耶利哥及耶路撒冷之间啊，这是喜波阴谷。非利士人不是到了喜波阴谷，而是到了一个旷野。这个旷野、啊，它有一个边儿，应该是可以往下看清整个喜波阴谷。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这里就是埋伏，啊，这个地方可以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并且可以居高临下的毒死你，逃往旷野最后的生路。也就是以色列人呢，如果前面地方堵住了，还可以走这条路，但是在这个地方也给你埋伏好了，啊，所以说你看非利士人他的谋略比以色列人要胜很多啊。扫罗虽然有点谋略，但是差远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啊。从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五节往后开始讲什么？圣经强调的一点是，就是无论从人数哈，或者说士气啊，士气非常低落；从谋略、军事策略到军事布局，以色列人呢全面落入下风。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哈，非利士人他在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个专业以及他的这个强大，是让人叹为观止。啊，你看非利士人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哈，他连以色列人最后逃跑的路线都给你堵死了，就这次就是完全要把你歼灭啊！而且呢，事情还没有完。十三章十六节说，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原文说，并且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可以被找到。我们注意这里哈，就是说，你看这里哈，为什么没有铁匠呢？因为非利士人早就做了这个事情，怕以这个希伯来人制造刀火枪。所以说，非利士人的强大不仅体现在我们刚才说的那几方面，另外一个。就是非利士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做好了准备。你会发现非利士人不仅仅是在军事上厉害，在政治上也非常厉害。非利士人呢，他对希伯来人的这种维稳哈，他投入的精力呢同样令人发指。在这场战争还没有打响之前，他们已经布局把你一切潜在的可能对他那种反抗，对他的威胁，已经完全给你摁死了。这个事情啊，不是在打仗那天才做的，是在打仗之前很久之前去做的。到了你打仗那天，你想起来反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国家找不到一个铁匠。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实力的悬殊哈，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的仇敌。武装到牙齿，并且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啊。二节，以色列人要磨除犁釜产，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说啊，所有的以色列人啊，他要磨这些生活常用的东西啊，耕地的啊，斧头铲子。原文说都要到非利士人那里各自去磨。我们来看这里哈，今天有的地方有这个菜刀实名制啊，防止你反抗，那菜刀都给你啊，给你管制起来。你看当时非利士人也是用的这样的方式，就是说不光刀枪你不能有，就你干活那种凡是铁器的东西都给你管控起来啊，因为这个铁器它是有损耗的，它定期要磨都不行啊，磨都得到哪里去磨？到非利士那里去磨，啊，就是说在本地有铁匠能磨不行，你得让人折腾，就是赶牛赶车到很远的地方，花大笔的精力，后边还得花钱， 到那里去弄，这叫愚民政策啊，就是折腾你，但最后没有力量去反抗。我来看这里哈，就是说他们必须下到飞机室呢，就要去磨。注意哈，磨他的锄、他的犁和他的斧和他的锄。注意看这里哈，前面呢用的是一个复数，后边是用的四个单数，啊。而且你注意哈，前面说的很有意思，说你到那里啊，每个人自己去磨，啊，你注意到没有哈？就说首先呢，控制你整个群组，然后呢，控制你整个个体，啊，让你对他不会产生威胁。而且你注意到这里，实际上原文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非利士人在控制整个以色列人啊这个群体之前，首先控制的是他们每一个人，对他们进行弱化。进行分散，使他们最终不能凝聚在一起，对这个统治者去造成威胁，啊，而且对以色列人呢，从精神方面到肉体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进行全面管控。弟兄们，你知道这样的后果是什么？是到最后这以色列人每次磨完了这个铁器，还得感谢非利士人啊！如果没有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个磨的地方，我们都没法耕地啊。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二十一节，但有错可以错产，犁三尺叉斧子并赶牛锥。你看这个中文啊，实际上有点问题。你看这个中文好像什么，虽然没法磨，但是以色列还有错啊，用错还可以，最后打仗的时候能拿这个什么三尺叉斧子赶牛锥来应付一下，其实不对的。弟兄姊妹，原文不是说还有机会。原文的意思是说，不但没有机会，还要为这个没有机会付出代价。我给大家看一下原文是什么意思。原文是这样说的，并且没有说啊，原文说并且为了锄和犁的价钱是三分之二舍克勒，为了斧和修整刺棒的是三分之一舍克勒。原文没有说啊，还有什么？我看看，原文不是说啊，还有个错可以你再。你不用去飞机室，你在家错就行，不是的。原文的意思是说啊，跑到缅到飞机室啊，你还得花很贵的价钱去磨啊，这个磨不是免费的哈，注意啊。为什么这么翻译呢？原文有个这个词价钱，还有这样一个词，这个词呢是考古学者发现的一个单位，就大概相当于三分之一的舍克勒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日用品啊，实际上威胁不到非利士人啊，也不是铁器，也不是刀剑，但即便这些东西呢，还得限量供应。就是说，你原本在本地可以做的事情，要让你花高价钱到远方去磨，啊，也就是说，意味着这被奴役的以色列人呢，还要为这个统治者的这个维稳费去买单，啊。在今天呢，你能够看到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是非常可悲的，啊。我们来看下面，二十二节，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有。原文说，到了征战的日子，没有刀或枪可以在手边被找到。所有跟随扫罗的和约拿单的百姓，唯独扫罗和约拿单，就是他们手里可以找到啊刀或枪。因为怎么你看到奇葩的一幕，都要打仗了，但是整个以色列有几把刀呢？两把，有两把。面对着多如沙海的非利士人，整个以色列只有两把刀啊。军队呢，士气上低落，人数上少，啊，又处于劣势，谋略上也差，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武器。所以说，在这里为接下来埋下一个伏笔。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接下来能打胜？靠的不是刀剑，靠的也不是人数，完全只能靠上帝的大能，因为没有一场战争可以用两把刀打赢成千上万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 分析师人呢、啊、是世界之子，是外邦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很多时候哈，世界上的人呢，他的诡诈和策略是比我们聪明的。你会发现分析师人拥有整套的军事策略啊，先是控制武器制造啊，然后呢打仗的时候用专门的军队牵制着你，然后吓唬你，吓唬你的同时呢兵分三路围困你，切断你的后路。所以说这场战争呢，从很开始的时候分析师人就开始布局，他的布局几乎是严丝合缝，滴水不漏。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赢的，以色列人一开始就丧失了战斗的先机和优势，人数少，兵力少，而且没有胆量，谋略又差，又没有武器。所以说圣经总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悬殊的对比差，然后到最后呢给我们看一下在上帝帮助之下有怎样的得胜。二十三节，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隘口啊，说接着呢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出发到了密抹的隘口。大家注意哈，前面出发的是掠兵，看到没有哈，接下来出发的是什么防兵，有一队防兵出发到了隘口。这个隘口的原文是可以穿过峡谷的这样一个地点，就是说在加巴和密抹对阵的这个地方之间呢，中间有个峡谷，但在峡谷中间有一个狭小的口，这个地方呢飞行人把防兵堵在那个地方。你看到没，你看到飞行人，也就是说飞行人不是在光那里等了，飞行人所有的布局都全了，接下来就堵死你了啊。以色列人到这时候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啊。十四章第一节，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在这里的时候是个转折哈，以色列到最危险的时候，以色列人到了最恐惧的时候，到了最无助的时候，但是在那一天有一个人被上帝兴了起来，这个人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在那一天哈，整个以色列只有这一个人，他对那个背着他给他拿兵器那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背着以色列二分之一的兵器啊，一共就两把，他这么说，他说走，我们过到非利士人驻军那边去啊。你会发现跟随扫罗的有600人，跟随约拿丹有几个人啊，就一个人啊。十四节，二人就使非利士人防兵看见，也就是说这场行动就他两个人。有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哈，在那个时代你看到所有的人都吓退了啊，所有人都吓尿了，包括扫罗，但是只有一个人啊，你从他身上看到哈，完全不出自于人的那种信心和勇气。而且你看约拿丹，他不是到这时候，他从十三章三节的时候他就开始主动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上帝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赐给他信心和勇气，只不过后来呢扫罗把这事拿来做宣传了，上帝就把这事给停了啊。你看到哈，这个约拿丹他非常的有信心有勇气，这个不出于人乃出于上帝，但他没有告诉他父亲。我们来看这里哈，你注意这里哈，虽然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但是他两个人在信仰上实际上是分开的。你会发现哈，让上帝一开始就把扫罗跟他儿子分开了，约拿丹没有在他扫罗的父亲献祭的这个罪上有份。往后看撒母耳记的时候，约拿丹没有在扫罗要杀大卫的这个事情上有份。圣经当中有一些经文讲过哈，这个父亲作恶儿子不有份的时候，儿子不跟他一同担罪。其实我们看到约拿丹是一个蒙恩的人，他的一生跟扫罗走的不是一条道路， 他的一生走的道路跟大卫是一样的。而且在这里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扫罗？因为怎么？因为扫罗人的东西太多了。扫罗这种人，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不会说去鼓励他儿子啊，去凭着信心征战，他会拦阻。你会注意，他会拦阻啊。你看上面就后边，当大卫要去攻打哥利亚的时候，扫罗也说你这不行啊啊，他这么厉害啊，他从小做战士，你不行。扫罗其实在这时候越往后你看，他越来越不信，他越来他人的东西越多。所以说上帝不让扫罗参与这个事情。第二节，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当约拿丹要起来作战的时候，扫罗在干什么呢？啊，这里是个连，就是与此同时的时候，扫罗他停留在基比亚的这个近边上。注意哈，前面的约拿丹要出来征战，扫罗是怎么样？躲在那儿，停在那儿，躲在什么地方？基比亚的边上，也就是说他躲得远远的，他躲到基比亚的那个快到最尽头了。你看扫罗和600个人去干这件事情去了，在什么？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这个米基伦是断崖的意思，在基比亚的那个地方，在密谋的北方。也就是说扫罗躲到断崖边上去了。你发现他非常恐惧啊，他儿子完全不一样，他儿子非常有信心，两个人就要去打。但是扫罗带着600人吓得龟缩到那个基比亚那个悬崖边上去啊，那个米基伦的石榴树下啊。而你看这个以赛亚书10:27往后开始哈，实际上跟这里非常有意思，说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基伦，看了米基伦在密抹安放辎重，这个地方历来是一个重地哈。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拉玛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你看在以赛亚书当中也提到这件事情，后边强调跟随扫罗的百姓约有多少人啊？600人。你看到了哈，约拿单带着1个人，扫罗带着600人，但是有很大的差别啊。你看到在这里哈，扫罗他不是像约拿单一样劝说带领啊那手中唯一的一个少年人去帮助以色列人进攻仇敌，扫罗龟缩在这里享受600大军的保卫啊。你看到没有哈，在这里你看到两种信仰的区别，你看到信心和勇气的区别。第三节，那在那里有亚西突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亚西突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约拿丹去了，百姓却不知道。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就怎么在这里的时候哈，你会发现扫罗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哈。扫罗龟缩在那里，有这么多人跟随他，实际上扫罗心中充满惧怕，他也怕这600个人走了。于是扫罗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扫罗把亚西突的儿子亚西亚让他穿上以弗德来了。这个亚西亚是谁呀？圣经说的很清楚，他是菲尼哈的儿子，谁呀？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祭司，你看到没有哈？撒母耳在13章的时候宣告扫罗擅自献祭是得罪上帝的严重罪行，并且宣告上帝已经要废了他，寻得一个更合上帝心意的人做王。扫罗是非常害怕的。这撒母耳作为以色列的士师，以色列的这样一个领袖哈，说这话是非常有分量的。那么接下来扫罗怎么办呢？他用人的办法弥补。既然撒母耳啊这位牧师不站在我身边了，我怎么样？我去找以利家族。以利家族别看废不废，这拿过来总算是个牧师，哎，拿过来给我撑门面。啊， 这扫罗为了笼络人心啊，为了证明自己在上帝那里还是合法的，他选择投靠已经被上帝抛弃的以利家族，来为自己助阵，以求得在宗教上合法的权威。看到没有？看到吧，名牧师都来支持我了，啊，名人之后，非常有意思啊。接下来很有意思，不光让这个以利的孙子来，而且让他带来了什么？以弗德。以弗德是干什么？以弗德是祭司穿戴的一个服装，就是说很多时候穿以弗德呢，代表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然后可以求问上帝。但是扫罗纯粹是把这个以弗德当成一个迷信之物，就今天说保平安，知道吧？保平安啊，信耶稣保平安。扫罗非常有意思，你看接下来看十四章十八节，他不光以弗德。他原本还打算把约柜也运来，你知道吧？给他撑门面啊！扫罗这个人，你发现他完全不是在这时候不是真的信仰上帝，他就是拿上帝啊来利用。约拿单去了，百姓却不知道。在这里哈，前面说约拿单没有把这事告诉他父亲，在这里说约拿单去作战了，百姓不知道。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上帝不单在一开始的时候不让扫罗参与，也没有让这些跟随扫罗的百姓参与。为什么？上帝让所有以色列人看到，一边是两个人，一边是一个扫罗加六百人，到底上帝站在谁那一边。实际上你可以把这里看成是两种教会。一种教会呢就是小教会，但是有信心有真理的教会就俩人，另外一个是什么？大教会啊，还有以弗德，还有祭司，还有以利的孙子名目啊，然后有六百人。但是上帝最终站哪边？站这两个人这边。所以说弟兄们，在历史上哈，你需要注意，在无论是以色列史还是教会史，上帝在历史上从来不站在大教会那边，也从来不站在所谓的基督教的主流那边。上帝只站在那些他拣选并且他赐予真理信心和勇气的那种少数人的教会那边。上帝很多时候借着这些少数和非主流的这样的有真理的教会来拯救整个基督教世界，并且很多人呢还不知道上帝的工作在哪里。很多人以为啊，上帝基督今天住在那三四大教会里，那是不可能的。第四节，约拿单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人防营那里去。这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波薛，一名西尼。我们来看啊，约拿单如果呢？他要去攻打非利士人的防营，他必须通过这个隘口。这个隘口就是说这个峡谷唯一可以通过的这个地方啊，必经之地。而且此时此刻呢，约拿单想要怎么样？想要直接到那边去打啊，上帝给他这样一个勇敢的心。但接下来很有意思哈，说这里啊有两，中文叫两个山峰啊，原文的意思是有两个崖形峭壁啊，往下看啊。原文的意思是这边有一个崖形峭壁，那边也有个崖形的峭壁，一个名叫波薛，一个名叫西尼。注意非常有意思哈，波薛是什么意思啊？光亮闪耀的意思。西尼的意思是多刺儿。什么意思呢？这个波薛啊就证明这个山峰啊，它是在北边，然后面朝南，受到充分的烈日的暴晒，所以上面非常干净啊。悉尼的意思什么？多刺儿，就上面荆棘多，植物多。它是在南边，然后朝北。你注意到这里的区别吗？哈，一个在北边面朝南，一个在南边面朝北啊，两边相对。第五节，一峰向北与密抹相对， 一峰向南与加八相对。我们来看啊，在南边的就是说啊，你看这里哈，在南边就是说与这个加八相对的那边呢，那一个是风呢，以色列人在隘口的南边，看到没有哈？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在北边密抹的那个山峰呢，就是说非是呢在北边。你看到这里不单是两个山峰，而且是两军对垒啊。十六节说扫罗和他儿子啊，这是十三章十六节提到哈，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哥斯拉的人都住在边缘的加巴，但非是人安营在密抹。你会发现弟兄怎么样，在这里非常有意思啊，非圣人那边实际上他的这个视线是逆光的啊，不容易看清对面哈，只能看清峡谷。但以色列人那边的视线是顺着光可以看的，他可以看清非圣人啊，但是两边都能看清一件事情，就是在隘口发生的事情。大家注意哈，你会发现接下来这个两个人呢在隘口的地方就让非圣人的这防兵看到了。实际上很有意思哈，你在这边你会发现有两群观众，一群是以色列人，一群是什么外邦人，然后中间在这个隘口的是谁啊？是约拿丹和给他拿兵器的那个人。也就是说上帝接下来呢要让以色列人看清上帝怎么施行拯救。第五节，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收割礼的未收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我们来看，大家注意到十四章的第六节和十四章第一节约拿丹他画的一些区别，同样强调的是进攻，但是第六节说的更详细，更有信心，而且强调了上帝的恩典和大能啊，你看到没有哈？这是第一节的话，这是第六节的话。首先呢，约拿丹对这个拿兵器的少年人说走，我们过到这些未受割礼的人的那些驻军那里去。未受割礼的原文是有包皮的人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受割礼的，不在亚伯拉罕后裔之内的啊，不没有与上帝立约的，在今天来说就是没有受洗、没有救恩的外邦人。跟他前书说哈，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啊。约拿丹在此时呢，我们可以看作属灵的人。所以说你会发现，扫罗哈，他在带领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他是完全属血气、属肉体的。扫罗关注的是什么？谋略、士气、人数，最主要的是他个人的安危啊。最后他躲在那个非常远的地方，然后让600个人守着他。但是约拿丹，他却能一句话击中要害啊。约拿丹说，这些人不管有多强大，不过是些没有受过割礼的人。在约拿丹的眼中，这些外邦人、这些非士人，他没有上帝的恩典，他没有与上帝立约，上帝不可能帮助他们。即便他们如此强大，多如海边的沙，在约拿丹眼中他们不过如此。所以说你看到扫罗跟约拿丹他的信仰不同，他看待仇敌的重点是不同的。扫罗看到的是仇敌无限的强大，但是在约拿丹的眼中他们不过如此。约拿丹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以赏赐的意思，上帝已经把信心和勇气赐给他。接下来说，或者耶和华为我们做事啊，看这里哈，你看约拿丹的信仰。扫罗呢恐惧的是 非利士人的强大和非利士人的这个军事上的强大啊。但是约拿丹他所求的是让耶和华为我们征战。你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你要看到哈，扫罗是什么人呢？让以色列人为他家族征战。非利士人是什么人呢？让所有的非利士人为他们的假神征战，为他们的利益征战。但是约拿丹的信仰是让上帝为我们征战。所以说当扫罗和以色列人啊在那里苦苦的想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胜过啊非利士人的时候，约拿丹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把自己交给上帝，让上帝来为我们征战。所以说世上只有两种宗教，信心的宗教和行为的宗教。什么叫信心的宗教啊？就是约拿丹所说的让耶和华为我们征战，让耶稣为我们征战。什么叫行为的宗教？就是像扫罗像非利士人一样，靠人数靠谋略来打仗。信心的宗教是让上帝为我们征战，仰望上帝的恩典。行为的宗教是反过来的，人为神征战，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两种宗教呢，也代表今天两种教会，一种是真的教会，一种是假的教会。真的教会是因信称义的教会，高举上帝恩典的教会，假的教会是强调行为的教会啊，所谓行出来活出来的教会。为什么要让上帝征战呢？因为没有任何可以阻止上帝实行拯救的。看到这里哈，约拿丹告诉那个少年人，只要神肯救我们，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上帝的手，不论是借着人多或是借着人少，不论仇敌有多少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拿丹他是有信心的人，他的信仰与扫罗完全区分开。第七节，拿门信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注意哈，原文是这样说的，因此拿他兵器的人对他说，随你心所想的一切去做吧，你尽管的伸展啊，就去做哈，看哪，我必跟随你，如同你的心一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到第七节哈，在约拿丹第一次教导那个少年人的时候，少年人有没有回话？没有回话。那时候估计信还没有这么大信心，那时候呢还没有说有这样的看见。但是到了第七节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呢，神的灵完全改变了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变得跟约拿丹一样的有信心，一样的勇敢啊。而且呢，上帝是借着神的话一次一次的越来越清晰的来教导这个年轻人啊。原文这样说的，随你所想的一切做吧，你尽管舒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怎么感动你的心你就怎么去做，你尽管的畅通无阻的去贯彻上帝的旨意啊。就是说你尽管舒展，这个舒展意思就是说大概相当于这个主导文所说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注意下面哈，下面说，看哪，我必跟随你，如同你的心一样。这里呢有一个看哪啊，中文没有哈，实际上在强调什么呢？说就是说我和你一定是一心的，我们是同感一灵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在基督里面教会所有弟兄姊妹的心应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仇敌，在这个时代仇敌压境的这场战争当中，所有的在教会里的人应该是同心的去与仇敌征战，而不应该在教会当中有二心啊。这个少年人是一个蒙恩的少年人。所以说马太福音19章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若是你们 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们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真正的教会不在乎人的多少，真正的教会在乎有没有信心，真正的教会在乎是不是在真理和教会大方向上大家是同心的。第八节，约翰丹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看哪哈，上边有个看哪，这边也有啊。原文说，约翰丹说，看哪，我们过到那些人那里去，要被他们看见啊。注意哈，约翰丹强调看哪啊，我们要到那些人那里去。到哪里去啊？到那个隘口重兵飞身重兵把守的那个地方去。而且到那里干什么？故意要让他们看见我们。你看到哈，从神来的这种指示啊，这种属灵战争的打属灵战争的方式与世界的道理完全不同。按照世界道理来看，这叫自杀。但是上帝呢，就用世人看不懂的方式来拯救以色列人，来拯救我们啊。你发现哈，在这里强调的是要让他们故意看见我们。你看扫罗的各种策略哈，你看以色列人前面的各种躲藏都躲到悬崖边上去了啊，但是上帝却让这两个人在光天之下去进入仇敌重兵把守的地方。所以说弟兄姊妹，传福音从来不需要策略，教会对抗这个世界从来不需要人的办法，只需要上帝的话语，只需要从神那里来的信心。第九节，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我们来看十四章九节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十四章九节是人的常识啊。你思考一下，今天你到了别人的边境，到了一个重兵把守的地方，那个人第一反应会说什么？站住不要动啊，是吧？然后呢，有人就拿着枪过去检查你啊，或者说直接把你崩掉。这是常人碰到的这种军事常识哈。在所有的战争当中，包括在今天，十四章九节是所有战争当中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是呢，重点在下边第十节，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交在我们手里的。这叫什么？这叫非常规的反应。弟兄姊妹，在两军交战的时候哈，两个敌方的人突然出现在这个重兵把守的地方，人也不会让你来的，按照常识。但是哈，约拿丹说，如果我们去了，让他们看见，他们还是让我们上去，就证明什么？这是上帝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我们手中了，就证明他们这个反应是上帝制造的机会，我们就可以上去。后边说哈，这就是给我们的记号。这个记号呢，可以翻译成记号，也可以翻译成兆头。也就是说，仇敌如果出现这个反常的反应，这个违反常规的反应，就证明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给我们的一个兆头。所以说，约拿丹所领受的圣经真理，与人的这种谋略、诡诈、人的布局完全没有一点关系。你会发现，不单是这节圣经，圣经当中，在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人打过那些大胜仗，都是违反常识的。在属灵的战争当中，哈，圣经所告诉我们强调的是完全依靠上帝的话语，依靠上帝给我们创造机会。啊，十一节。二人就使非利士人的防兵看见，非利士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啊。接下来呢，他们开始行动了。于是二人就使非利士人的这个防兵，就驻军看见，就刻意让他看见。接下来非常有意思啊，上帝也做工了，非利士人呢没有发生那种通常的一幕。非利士人是这么说，原文说，非利士人说，看哪，希伯来人从他们所躲藏的那些洞穴里出来了啊。因此你会发现哈， 约拿丹这样故意的被仇敌看见是上帝对他的安排和指示，为要让他们得救，但是在外邦人眼中是什么？却看为愚拙。外邦人说：“你看，这是吓坏了啊，在洞里躲得受不了了啊，所以说来投降我们了。”你看到没有哈？十二节，房兵对约拿丹和拿不信的人说：“拿不信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有一件事情指示你们。”约拿丹就对拿不信的人说：“你跟我上去，你跟着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我们来看哈。这里非常有意思啊，原文的意思是，那个防兵就招呼这两个人哈，那个防兵说啊，就是这个词，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词原文竟然是做见证的意思，看到没有哈？上帝使用一个外邦人啊，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做了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呢？就跟刚才神给的那个兆头是呼应的，啊。非常有意思啊！这个人呢，主动要求啊，约拿丹和那个拿兵器那个少年人上来啊，说上到这里来啊，应验了哈，上到这里来，还说了一句，我们要指示你们一件事情，这非常夸张哈。首先呢，他们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啊，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里了。这个房兵还说了一句，我们要指示你们一件事，就是让你们知道。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在圣经当中，很多时候上帝竟然借着仇敌和外邦人指示他的子民，但是外邦人他自己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呢是上帝让这个非利士人说的，但是对于这个非利士人，对于这个房兵而言是一种傲慢和轻蔑。也就是说，这个防兵啊，当时他是什么心态呢？他就觉得这些人呀、啊，已经是彻底的绝望了，来投降我们，所以说我不用下去检查他，啊，就让他上来，他能干啥就让他上来。上来之后，我不光上来，我还羞辱他，我还要指点他啊，我还要让他明白一件事情，反正不知道让他明白什么，反正肯定是，啊，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这种优越感。但上帝呢，却借着这个非利士人这个防兵呢。来指示了约拿丹和这个少年人。约拿丹就对拿他兵器的人说，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已经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了。用什么？你知道约拿丹跟扫罗的区别吗？约拿丹这个人呢，他有着更大的这种看见。要说约拿丹不单看到上帝把仇敌交给他俩了，约拿丹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更远的看到什么？上帝耶和华啊，我们的耶稣基督把这些非利士人交在整个以色列的手里。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不是个人胜利，是整个教会的胜利，是普天下真正属于上帝的教会的胜利。啊，而且他发出邀请，你跟随我上去，因为你如果在这场属灵的战争当中，你跟上去。你跟着我们一块聚会，跟着我们一块信，一块学习真理，你可以享受这场战争的胜利。啊，这里不单是对这个人发出邀请，实际上也是上帝对所有的以色列人发出邀请。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上帝将翻转这个世界，上帝将为他的教会成就大事，来干翻教会的仇敌。所有跟着上去的人有福了。十三节，约拿丹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跟随着杀他们。好吧，来看哈，弟兄们，从来历史上没有这种战争，两个人敢从上往下，从下往上的去攻击千兵，就是千军万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做，除非。上帝告诉他们，这些人我交在你手里了。而且你注意约拿丹哈，原文是这样说的，约拿丹是手脚并用的爬上去，知道什么意思吗？不是说哎呀晃晃悠悠的慢慢上去，而是说等不及要 获得这场胜利了。因为呢，从下往上呢，用手脚并用的爬上去，啊，所以说你看到的不是一个准备投降的人，你看到的是一个马上要，就是说已经等不及要把仇敌通通杀灭的这样一个人，啊，或者说拿兵器的人跟随他，啊，这个拿兵器的人呢，他也就像他所说的一样啊，就是说与约拿丹同心，与约拿丹一同作战。接下来上帝做了工作，说非利士人扑倒在约拿丹面前啊，我往上看一下，中文用的是杀倒，原文用的是扑倒啊，很有意思。后边说拿兵器的人也处死他们，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这两个人有几把刀啊？一把，但是有几个人啊？两个人，怎么打仗呢？约拿丹往前，约拿丹上去就把那人给捅倒了。那拿兵器的人，你别管从哪拿的兵器，反正地下有兵器啊。这个人，这原文的这个拿兵器的人，原文用的是处死他们，就是说法庭上那种处决的意思。也就是说，约拿丹负责在前面捅啊，这个拿兵器的人负责在地上去补刀啊。这场战争就这么打响了。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其实这在常识当中是不可能的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非利士人懵了啊，他们完全的就是说傻了。十字节，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二十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啊。这里有个字非常有意思哈，就是起头，注意这个词啊，起头。这个词就是创世纪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呢？首先呢，这里在属灵上我们可以理解为，耶稣基督是一切属灵战争和得胜的起头。所有战争的得胜源于基督。约拿丹和这个拿兵器的人为什么能得胜？因为他们在耶稣基督里。另外一个方面，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所杀死的这二十个人的这场开始的战争，是接下来上帝拯救整个以色列人的那场大战争的一个开头。接下来的那场大的得胜是从这一个小的得胜开始的，而这个得胜源自于约拿丹和那个少年人顺服了上帝的话语，他们靠的是神的恩典。你要注意哈，靠的是神的恩典，而且只有两个人，啊，其中一个人还没有刀，啊，但是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杀死了多少人？二十个人，杀死了全副武装的，啊，受过良好的专业的军事训练的二十个非利士人的防兵。在我们看一下在什么地方，在这个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我们来看这里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啊，它指的是当时的人啊，用一对牛能够在一个工作日耕出来的那片土地啊，叫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这大家知道多少？就是说一对牛在一个工作日能够耕的那片地的范围啊，叫一亩地的半犁沟啊，大概相当于四分之一公顷。这场战争在这个范围当中打响。而且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一点啊，如果没有上帝介入哈，即便你杀了这二十个人，后边还有多少？还有千军万马，你是不可能跑出去的。但是很奇妙的是发生在下边啊，在十五节，于是在营内，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惊，防兵和裸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你接下来会发现啊，最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哈？约拿丹和这个拿兵器的人杀了二十个人，其他人竟然在看着， 啊，而且不光看着，而且 吓坏了。啊，你看啊，军营里、田野里，还有那个地方所有的就是跟个来那个非洲人的那些民众，全都吓坏了，整个国家崩溃了。啊，这个战惊在原文也有震动的意思，跟后边那个地震也是交相呼应的。而且不光这个防营的人崩溃了啊，百姓崩溃了，什么防兵和掠兵也崩溃了。在这里负责守的，还有出去那些那出去，刚才不说兵分三路，那些人也崩溃了，啊！接下来上帝还做了一件事，在他们崩溃的时候，给他们来了最后一击，地震了。这个地震呀，是来自于从上帝那里，上帝给他们的这种恐惧。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场战争不是约拿丹的功劳，也不是约拿丹和他那个跟随者那个拿兵器的少年的功劳，这场战争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强国的崩溃，源自于上帝的这种大能，上帝让这个非利士人，让整个这个非利士人的强国在瞬间崩溃了。啊，十六节，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人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我们来看啊，扫罗这时候在哪？在基比亚的那个边上啊，往后啊，扫罗的地方应该是看不到这一块的。但是扫罗在这个地方安插了一个什么？一个哨兵啊。原文说：“看呐，那些群众溃散，到处跑。”这个守望兵啊，应该是扫罗安插的一个专门用来监视的一种兵啊。你接下来我会给你说一下个事情啊，你会发现扫罗啊，他喜欢监控人啊。你往后看哈，大卫无论逃到哪里，都有人给扫罗报信啊。扫罗喜欢监控。这个军众溃散，溃散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融化的意思啊。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哈和约书亚记，圣经说啊，这个仇敌啊，这迦南人啊，在你们面前心都融化了。就是说不是一般的崩溃，就整个人完全的丧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为什么约拿丹在那里杀戮仇敌啊？那些人在那看，是因为上帝把仇敌的心给摧毁了。十七节，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哈，扫罗下令了，清点人数，看谁从我们这儿出去了。你发现扫罗总是喜欢数点人数，他一方面喜欢监控，一方面喜欢掌控一切。他发现竟然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啊，他非常的震惊，说他们清点，说看呐，约拿丹和拿他兵器的人不在。扫罗啊，他本来以为出去了得出去很多人啊，因为怎么这么崩溃，最后发现只有两个人。其实弟兄们要注意哈，扫罗他虽然看到这个神迹，他心里还是不确定的。你看这个十八节，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来。”弟兄们知道什么意思吧？扫罗他是没有信心的，扫罗即使看到上帝借着约拿丹和那个拿兵器的人两个人打胜仗，他还是觉得不保险。他觉得这不光得有以弗德，还得把约柜弄个来啊！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上有那么一次啊，为了壮胆，为了保佑，把约柜当图腾，当成一个偶像，然后运来。你看这样我们才赢得保险。你看扫罗的信仰和扫罗对约拿丹是完全和约拿丹那个对这个上帝的信仰是完全不同的。后边说因为。那一天上帝的约柜和以色列人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知道为什么会得胜吗？上帝使用约拿丹，使用那个少年人，还有更重要的很重要的一点，神的约柜与以色列人同在，没有在战场上，但是约柜所代表的基督，所代表的上帝的恩典，在这一天与以色列人同在。但是扫罗为了满足自己的意思，硬要 把约柜从以色列人中间挪走，作为一个图腾拉到战场上来撑门面。你看到扫罗他的信仰。十九节，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人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我们来看这里哈，扫罗这个人呀，来看哈，其实他一点不熟练。扫罗正计划把约柜拉过来撑门面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非利士人营中喧嚷越发大。什么意思？就是那哭嚎的喊声 啊崩溃的嗷嗷喊。他一看，好了好了，不用了，他说，停你的手吧。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当扫罗啊，他发现局势已经基本定下来的时候，他说，我就不需要约柜，不需要上帝了。他说，你们一边待着去吧，啊，约柜也不用了，以弗德也不用了，哎，祭司一边站着去。所以说你会发现，无论是祭司啊，他叫来那个以利的孙子啊，还是以弗德，还是要搬过来的约柜，他只是把上帝当作利用而已。他只是把上帝，把以色列人，把约柜拿来给他自己利用而已，有用就拿过来用，没有拿过来撑门面，没有用的时候就立马扔到一边去。你会发现扫罗的信仰与约拿单不同，与大卫是完全不同的。你看他对祭司、对以弗德、对上帝的约柜那种轻蔑啊，事实上你会发现啊，他的女儿米甲也继承了他这种信仰。最后当约柜运到这个大卫那里的时候，大卫非常高兴，但是米甲就非常看不起啊。二十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这时候啊，原文说扫罗和所有的跟随他的百姓都聚集了，要来到战场啊，要摘桃子了啊，要这个。这时候你会发现看局势大好了啊，你看这时候才进场。你看到没有啊，之前吓得躲到那个悬崖边上啊，最后还六百个人守着他。最后你看经历了几波，他发现哦，基本上局势已定了，这时候他来了。而且他来的时候他也没动手，这原文说看呐，他们用刀互相击杀，大大的慌乱啊。扫罗和以色列人看呆了，看到啊，你会发现哈，这么多人啊，还不是约拿丹啊和这个他的跟随者杀的，绝大部分是谁杀的？拿刀互砍啊。你会发现啊，这场战争呢既不是约拿丹打赢的啊，事实上这场战争呢是上帝打赢的。你去看诗记第七章，也有这种事情出现啊。上帝呢在诗记第七章的时候，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我们的上帝甚至有能力让彼此结盟的仇敌拿刀互砍。用怎么样，上帝在历史当中做的事情，上帝在今天仍然会为他的教会做。愿上帝施恩与他的教会，愿上帝在将来有一天啊，在这个时代的有一天，让东方和西方那些敌对基督、敌对信仰那些恶势力，让他们最后拿刀互砍，一同灭亡。二十一节，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人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来了。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人和以色列人是本质上是什么人哈？没有信心的人，见风使舵的人，墙头草。你会发现，这跟着非利士人来作恶的人里边，竟然有什么希伯来人？啊，看一开始啊，这个扫罗一动员啊，这个一吹号来了很多，最后一看局势不对，跑过去。跟着非利士人了，啊，然后这部分人呢一看，哎呦，这局势不对劲儿啊，然后啊，接着也反过来了啊。原文的意思是，他们现在也成为跟随以色列的人了啊，开始跟随扫罗和约拿丹啊。所以说这里非常有意思哈，我就在这里想到一个问题：事实上，你又怎么在这个时代，我们如何传福音？在这个时代，你 如何说服啊那些错误信仰的人啊，无论是三字教会还是生命神学还是灵异派啊，还是那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的人，让他跟着你，跟着我们聚会呢。很多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弟兄姊妹，人真正跟着一个牧师，跟着一个教会聚会，只会是一件事情，就是当他感觉到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当他感觉到上帝站在你这边的时候。所以说今天那些三字那律法主义啊，说什么啊，外邦人不看圣经啊，你靠好行为来吸引人信主，那完全是狗屁。我问一下弟兄姊妹，这些人是看着非利士人，看着扫罗和约拿单有好行为才跟过来的吗？不是的，是看到上帝确实与你同在，人家才会跟过来。所以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人心的回转哈，也是神的大能。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做的，就是像约拿单和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一样，单单的仰望上帝。神会在这个时代，在基督徒和教会里做工作。二十二节，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的追杀他们。不光有那以前的墙头草，现在翻转过来了，啊，连那些一开始吓得跑到以法莲山地啊，弟兄姊妹，这个以法莲山地啊，在边安民山地的北部，离这个战场是非常远的。要说那人当时吓得就跑边上去了。一听说，哎呦，局势变了，然后现在反过来了，开始追杀非利士人，啊，我们看到这些人非常有意思，这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来，这摘桃的时候都来了，啊，二十三节，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大家注意这里哈。原文的意思不是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在那一天得救。大家注意哈，得胜啊和得救是有区别的。什么叫得胜啊？很多人说信耶稣的，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说啊，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得永生，我们信耶稣是为了荣耀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得胜，场面一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聚会，我们信耶稣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得救。注意哈，这里的这个词是得救。上帝在这场战争当中拯救以色列人，不是为了让他们得荣耀，不是为了让他们在世界上显得多么厉害，而是让他们得救，因为他们已经快死了。上帝在今天拯救我们，弟兄姊妹，不是为了让我们得荣耀，而是为了让我们灵魂得救。我们信仰的终点是得救。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后来说这场战争啊，一直蔓延到伯亚湾。我来看这个伯亚文哈，这个伯亚文啊，它在伯特利的东边哈。伯亚文的意思就是啊，这个罪恶之家或者说偶像之家啊，什么意思呢？弟兄们，这个伯亚文为什么在这提到这个伯亚文呢？你去看十三章五节啊，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弟兄姊妹，这场战争的起点在哪里啊？就在这个伯亚文。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束在哪里？也是在这个伯亚文。上帝让非利士人，让以色列人仇敌，让教会的仇敌从什么地方兴起来，然后在什么地方灭亡。这场战争在开头的时候， 非是人啊，有这么多壮观的车辆，这么多壮观的军队，多的像海边的沙，但是在结束的时候他们四面溃逃，灭亡在这个伯亚文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到这场战争哈、啊，而且在七世诗一本哈、啊、后面有这么一句，所有的百姓都与扫罗同在，约有10000人，战争扩展到以法莲山地的每一个城市啊，这是七世诗一本后边有这么一句哈、啊、比如说别的版本没有。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点，我们往上翻一下看一下，就是哎，打开这里吧。你会发现这场战争哈，上帝使用这个约拿丹和那个少年人打响啊，但是最终这四面八方的以色列人都跟着谁去了？扫罗啊。往下看一下，事实上哈、啊、这里、啊、实际上在应验了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就是在撒母耳记上9:15-16的时候哈、啊、扫罗未到的前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兄弟们你要注意哈，这场战争呢由约拿丹和那个少年人打响，但是最终啊追杀仇敌啊，就去屠杀这些仇敌，追到每一处的是用谁来完成的？用扫罗和那些跟随扫罗的人。这里实际上应验了撒母耳记在9当中扫罗还没有被暗立的时候上帝对扫罗的预言，说将来有一天上帝会使用这个扫罗啊，然后来击溃这些非利士人。但是你需要注意其中的细节哈、啊。最终呢上帝确实使用了扫罗，最终以色列人呢跟随着扫罗，然后打了一场大的胜仗，把仇敌啊几乎是打得很惨。但是你要明白哈，弟兄姊妹，在这场战争当中蒙悦纳的是谁啊？扫约拿丹还有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而不是扫罗和这些成千上万的跟随者啊。这些人确实也参与了，这些人确实也打仗了，但是这些人只是来摘桃子的，这些人是看到好处之后，看到局势已经明朗的时候他们才来打仗的。唯有约拿丹和那个年轻人是在局势还没有显明的时候，是在情况非常危机的时候，这两个人已经开始打这场战争。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扫罗被立为王啊，实际上扫罗上帝在包括从这章往后的很多时候，上帝也借着扫罗呢来攻击仇敌，但是因为扫罗的信仰有问题，因为扫罗的心不正，事实上他是不蒙上帝祝福的。也就是说扫罗的一生呢虽然也打了很多的胜仗，但是在上帝那里没有赏赐，要明白啊，蒙上帝祝福啊，上帝为他存留赏赐的人是那些在危险的时候，或者说在局势不明朗的时候仍然忠心于上帝的话语啊，仍然为以色列啊为教会征战的那些真正的信徒。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撒母耳记上13:15啊，一直到这个14:23的这整个一段经文当中，你不单能够看到啊上帝对以色列的这种眷顾，上帝使以色列人得胜，上帝使以色列人得救，我们也当从其中看到两种信仰，甚至在今天来说可以说是两种教会。扫罗和约拿丹是在肉身上来说是一家人，但是在从信仰和属灵上来说他们两个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扫罗靠的是人的办法，人的能力，而且你看他所有的举动都是为了他自己，包括他把祭司招来，把以弗德带来，甚至要把约柜带来，他只是在利用上帝。但是约拿丹自始至终，他靠着上帝的恩典，他靠着上帝的话语，守住了他的信仰。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啊，就像这里的经文所说的，人得胜不在乎人数，人得胜乃在乎上帝的恩典。好，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我们，愿你帮助我们，也愿你施恩于我们。主啊，在这末后的时代，求你坚固我们，求你把你的话语继续的赐给我们，把从你那里的信心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使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被你恩待，能够信靠你的话语。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